我们看了原本含义怎样对圣经的完全价值做出贡献之后，就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圣经详述。圣经详述就是圣经的一部分，直接或间接评论圣经另外一处经文含义的某个方面的地方。因为全部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无误无谬，这些详述总是与原本含义一致，证实原本含义。有时候一个详述表现为对原本含义一个方面的重复，其他时候一个圣经详述可以表现为对不完全清楚或没有十分明确知识的澄清。还有其他时候，圣经详述可以是对某处特定经文含义的扩充。例如圣经在许多地方对不可杀人的诫命做出详述。这条诫命首先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13节，他说不可杀人。我们要提的对这些经文的第一处圣经详述，主要是在生命记5章完全重复这句话。当时摩西提醒以色列十诫的内容。圣经在生命记5章17节再次说道不可杀人，这重复证实了这条诫命提醒上帝的百姓他立约的条件。当然即使是在详述以重复形式出现时，他也绝不是仅仅重复之前说过的话。详述的上下文总是给他的含义加增一些内容。即使如此，看到一些详述是以重复形式出现，这对我们也会有所帮助。我们列举的第二种类型的详述是澄清。我们在民数记35章发现有对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澄清，摩西在这一章对谋杀和过失杀人做了区分。请听摩西在民数记35章20到25节是怎样讲的。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这澄清为理解禁止杀人这条诫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他讲得很清楚，不是每一种不按律法杀人的例子都是谋杀。过失杀人不应像谋杀一样受惩罚。当杀人是出于怨恨，就是当杀人是故意的，由恶意驱动，这条诫命就要求对此严惩。但是当杀人是过失杀人，这条诫命实际上就是禁止谋杀那过失杀人的人。我们列举的第三种类型圣经详述就是扩充。在当中圣经对经文或经文所指的题目提供了额外信息。我们在马太福音5章看到有对禁止杀人这条诫命的扩充，在那里耶稣批评他那时候的拉比错误限制了这条诫命的范围。请听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1和22节对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教导。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耶稣在这里扩充了不可杀人的诫命，把它的应用扩展到非法夺取人身体生命的范围之外。按照耶稣的详述，不义的愤怒和杀人都是违反了同样的原则。发怒不像杀人一样糟糕，但它冒犯了上帝品格的同一个方面。
Jesus, of course,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引用了许多诫命，其中一个是你们听见有吩咐说不可杀人，然后他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不是关乎杀人， 而是仇恨。也因此我认为研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对我们而言相当的重要，因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诫命的真正意思，那正是耶稣所做的，他是指导经文的核心。耶稣在此所显示的是，虽然诫命讲的是谋杀，但是真正关键不在于我没有杀人，所以我就是个好人，我已经守住诫命了。耶稣要表达的是，这诫命是关乎我们心思的意愿，而引发杀人的动机乃是心里的仇恨。
耶稣要我们回到出埃及记那些诫命所蕴藏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不犯罪还不够，而是不应该想要犯罪。耶稣所在意的不只是行为，还有我们的性情，不只是我们做什么，更在意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他说，你们听见不要杀人，但耶稣的意思是你们根本就不该想要杀人。他要查询的是律法的核心，其中的基本原则，而那原则是超越文化，让我们渴望上帝所要的。唯有当我们的心思被上帝的恩典改变，在上帝国度的大能里运作时，才可能如此。
当耶稣和其他教师指着圣经说的时候，他们通常的说法是经上记着，但是在马太福音5章21和22节，耶稣讲的是说，而不是经上记着，这是用来指犹太人教师对圣经记载有什么话要说的一种常用说法。耶稣根本不是在挑战旧约圣经，而是在驳斥那些偏离的圣经原本含义，人们对旧约圣经常见的解释。这种详述是对这条诫命原本含义的一种扩充，因为它超过了澄清，它不仅仅是解释这条诫命本身说法的含义，还从其他经文带出额外的信息。用在这条诫命上，按照上帝启示更广泛的范围，启示出这条诫命原本的意图。以此为背景，耶稣指出禁止杀人的诫命总是为了显明上帝对人类的关怀，它的原本意义远超出仅仅防止谋杀。
God certainly does forbid murder in Exodus, and when Jesus addresses that command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he
出埃及记里，上帝当然是禁止杀人的。而耶稣在登山宝训引申这诫命时，他进一步的说，那诫命还包含仇恨与愤怒，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心的罪。对于此，有不同的解释观点。到底耶稣是怎么处理原本的诫命？有人认为他是把原来的诫命摆在一旁而引入新的，有人认为出埃及记里的诫命只是讲到外在行为，而耶稣顺着这点加入全新的出埃及记的诫命所没有包含或是预见的，他是引申律法的本质。我认为最好的解说是，耶稣并不是在说一个全新的诫命，只是引述出诫命本身所具有的意思，那是很明显的。例如你看第十个诫命，你不可贪恋，那诫命就是关乎内心和内心的罪，这是了解这个诫命的关键。这个诫命不只是在谈外在的行为，也谈到行为背后我们内心的态度、意愿、筹算等。而耶稣在登山宝训所做的，只是在恢复并且引述律法的完整意思。他这么做是扫除整个历史里出现的败坏，就是上帝的百姓在生活里对这些诫命的解读。所以耶稣是给予我们律法的真正用意，并且显示律法的完全价值。
我们越多研究圣经，就越发现圣经是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的详细阐述。先知和诗人经常回望指向摩西律法，耶稣不断回头引证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作者们同样反复这样做。有些时候我们会难以理解圣经作者们是如何得出他们的结论，但是在每一种情形里，圣经详述 都通过对原本含义的重复、澄清甚至扩充，确认和证明着圣经的其他部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圣灵默示和掌管之下。为此缘故，当我们探讨圣经含义时，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把我们自己顺服在所有圣经对其自我进行详述的每一个地方。